以下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，是无谬无误的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四十二节，请大家起立。当我们念到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坐在宝座上的耶稣，现在他在带领我们敬拜神，他透过今天的信息，他在施行恩典之约，所以我们来站着听神的话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了犹大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，接近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边。那时约有正午。耶稣赐第七节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求喝水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将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”下面是今天信息要思想的经文，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者要在圣灵中，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圣灵中，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。”妇人说：“我知道弥赛亚，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和你说这话的就是他。”当下门徒回来，就稀奇耶稣和一位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：“你是要什么呢？”或说：“ 你为什么和他说话？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，这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往城里出城，往耶稣那里去。这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，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。耶稣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语说，那撒种的人 这人收割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。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，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早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求你施恩典怜悯，你赐给我们新生命，有内住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光照我们的悟性，并且打开你话语的奇妙，让我们认识到你的国度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你国度的百姓。我们现在正在你的国度之中，求你施恩典怜悯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也给我们能力去遵行你的旨意，好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这段经文非常的长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整体看，因为从头到尾都在讲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。但是问题是，他为什么在中间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讲要敬拜的事，而且当时门徒不在，只有耶稣跟撒玛利亚人传讲这个信息。所以很多的人，有很多的人去解释这段经文。那但是我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讲道，因为你们的教会叫什么恩约教会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重点。因为恩约就是恩典之约，恩典之约是你要明白这些很难懂的经文，你必须要从恩典之约角度去看，它就可以解开。但是我们讲到恩典之约的时候，它必须跟一个东西有关，恩典之约就跟神的国度有关。因为神的国度是按照恩典之约的施行去建立的。这个话我这样子讲您可能还抓不住，但是神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着他的国度。神的国度是整本圣经一个最重要的架构，你必须要明白神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他怎么去把他的国度展开，否则你看的圣经都是支离破碎的。那这一段圣经是一个最好的证明。第一个，我们切入的观点是要从神的国度，从圣约的角度去看。那你就说，哦，那你这个就是把你学的这个神学强加到这个经文之中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也要避免。经文中到底有没有讲恩典之约？是不是？ 这个我们这个改革中最要避免的，就是把我们知道的神学放在经文中，但是经文神学是对的，但是经文没有办法证明。我今天要第一个要证明，这里面讲的是恩典之约，因为这个段经文你越读越有意思，比任何连续剧都还精彩。他的是一个导演安排了很多的剧情，很多的事在中间。最重要的一开始，雅各经。如果你是恩典之约很敏感的人，你的这个 antenna， 你的这个侦测器就会竖起来。雅各经，哇哦，雅各给他儿子约翰的那块地，耶稣到了以色列传统的那块井去了，他们还在喝那个井。一提到雅各就想到以色列，你就必须想到亚伯拉罕之约，这是第一个线索。第二个线索，耶稣在后面讲的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谁差他来？当然是父差他来。他的功是什么？如果你有圣约神学的观念，这个约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的里面，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约定，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，神的国度。那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约定的实现，在这个地方。亚伯拉罕之约跟神的救赎之约在地上的实现的时刻。经文没有讲恩典之约，但是这些的字告诉我们，这一段我们必须要从恩典之约神国度的角度来看。当我们去用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经文分成几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就是耶稣他把福音用那个活水的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，撒玛利亚妇人搞不太清楚那个活水是什么，他那个时候他的头脑还没转过来，圣灵的工作还没有那么快。但是到后来他开始转变，他说哎，好像他就是一个先知。等到耶稣告诉他这个敬拜的真理之后，他说哦，他明白了米赛亚这回事。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告，那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。耶稣当场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君王。在接下来的经文看起来无关紧要，但是那个讲到哦，我先退回来，他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。如果你读旧约历史，撒玛利亚这个在犹太人眼中就是一根刺，因为他们也敬拜神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但是读圣经读了一半，一知半解，读了摩西五经就不读了，还否认整本的其他的圣经。去年我到耶路撒冷，结果他们带我们去撒玛利亚，我们还拜访了撒玛利亚的这个会堂。那个弟兄带出来了一卷那个圣经，他说这个是最古老留下来的，比犹太人的圣经还正统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相信他们读摩西五经就够了，所以他们对神的启示是片面的。想想看，很多的教会今天都处在这个光景之中。然后第二个，他们的敬拜是混杂的敬拜。撒玛利亚人他们是 是跟世俗的文化多的基督教的敬拜，跟历史上很多基督教的敬拜都一样。你数不完的和世俗文化结合的敬拜，对圣经有片面了解的敬拜啊，这个叫做撒玛利亚。这样子清楚了以后，耶稣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墙给拆毁了。第一个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不能接触；第二个，只有在犹太会堂，只有在圣殿里面才能领受到的那种纯正敬拜，他突破了这个墙，这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做的事。换句话说，恩典之约的施行在这一刻，他纳入了一个外邦的人，一个虚假宗教的敬拜者，这是极其震撼的事情。这叫做亚伯拉罕之约的启动。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一个祝福，叫做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在这个点上，耶稣做了一个破天荒的救赎历史里面的一个关键性的事情。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。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。这是第一段，他把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妇人。我们可以讲这一段经文叫做耶稣赐永生纳入外邦人，启动新约。耶稣赐永生纳入外邦人，他启动了新约，新约在这个时候正式的启动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就是耶稣开始教导启示命令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，他启动了新约，他现在规范新约的敬拜原则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会执行恩典之约，他要告诉他的教会，他要他的教会如何按照他所命令的方式来敬拜，使他的百姓领受到恩典之约的祝福。这是第二段。整个我先用简单的话告诉你，第三段，第二段是他命令了新约的敬拜原则。第三段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他门徒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到哪边去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来自行我父的旨意。”后来这个福音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广传了。那个地方讲到基督，他当他宣告他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，这个君王就临到了地上。在之前他还没有自我宣告，在这边他自我宣告以后，他就临到了地上。这些人知道他是弥赛亚，所以他开始，圣灵就开始在这边工作。靠着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，圣约的生命圣灵就开始在这些人的内心产生了果效。这是最后一段。所以这一大段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是耶稣赐永生纳入外邦人，启动新约。第二段是耶稣教导启示命令新约敬拜规范的原则。第三部分，基督临在扩展圣约生命圣灵的果效。换句话说，他先把福音传给一个人，启动了整个新约，进了新的阶段，然后他开始教导启示命令将来在他复活升天的以后要如何来敬拜他。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约在圣灵的工作下，耶稣留在那边两天，继续很多的人都被纳入到新约的里面。这个是第四章我们需要从可以看到的。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经文的本身。这个经文的本身就是要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耶稣的如何教导、启示，还有命令新约的敬拜规范。他先教导到底敬拜是什么，我问你，敬拜是什么？敬拜的目的是什么？敬拜的实质是什么？这个我们需要知道，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争论都是因为这一个字我们不清楚，我们才有争论。刚刚长老说，到底是谁是改革宗？这个很多人都开始争论，我也是改革宗，我也是改革宗。哎呀，你到台湾，你去，你说，台湾最好吃的就是烧饼油条，对不对？每一家都说它是烧饼油条的原始店，但是不一定每一家都是，对不对？每一家餐厅，很多餐厅都做宫保鸡丁，但是宫保鸡丁有的吃起来真的不像宫保鸡丁，里面少了很多元素，花生米也没了，有的还加了青椒、红椒，那是他自创的宫保鸡丁，对不对？宫保鸡丁有它特殊的炒法，一端出来，你内行的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广东师傅炒的宫保鸡丁，汤汤水水，南方的上海的宫保鸡丁都是干的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他说改革宗就改革宗，你要看里面的元素，是不是？不是说我这个地方的敬拜神会悦纳，是要看神怎么说定义什么是敬拜，所以我们要看耶稣怎么定义什么是敬拜。耶稣教导新约教会，第一个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但是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”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他在教导新约教会的地点和形式，地点和形式，新约教会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这山上。而有一个学者写了厚厚的一本书，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《不在这山上，也在耶路撒冷》，把整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透了，讲透了各种的讲法，但是他就忽略了一个什么是敬拜，什么是圣约，什么是神的国度，为什么耶稣要在这边做。那今天这是我们在这边的工作。时候将到，当然我们知道时候将到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到。耶稣上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最重要的在这个地方是他带来他的国度，带来一个新的世代，把神的整个的计划推向了一个最后要完成的阶段，这叫时候将到。你我现在就在这个阶段里面，这非常重要的观点。如果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国度的完成的过程之中，你的生活方式、思想方式、对事情的看法必定带来转变。这是耶稣要在这边讲，时候将到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始，一个新的创造开始。你跟我都是叫耶稣里面的新造的人，这是耶稣在这边要教导的，一个新的人的新的秩序，新的世界开始。时候将到，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告诉我们几点。第一点，新约的敬拜地点，当然字面上很简单，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到处都有。所以我们今天在Anaheim 敬拜，也有我们在尔湾敬拜，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对。但是 还不完全对。我们现在敬拜，虽然我们肉身在地上，我们是在天上敬拜。希伯来书很告诉我们，你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西乃山，来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因为耶稣在天上，耶稣现在复活在天上，我们的生命是跟他联合的，所以我们的敬拜肉身是在地上，我们真正的敬拜是在天上，是他在我们带着我们敬拜。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讲到耶稣有双重的职事，他复活升天以后，他在天上做两件事，一个就是带领敬拜，第二个传讲神的旨意，透过他所呼召的传道人传讲信心的话。这是我们现在在天上敬拜。第一个敬拜的地点不再依附任何特定的地点，因为神的国度开始扩张了，在地上我们可以看见的地方扩张。第二个，它是在天上，无论你在地上任何地方敬拜，你都是在天上敬拜，只要你是敬拜，你就在天上敬拜。这是第一个敬拜的地点，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第二个，他讲到敬拜的形式，这是我们都忘，只看到地点没看到形式。不在耶路撒冷，这个意义很大，也不在山上，你们这些敬拜的方式都终止。外在的耶路撒冷跟圣殿有关的元素全都终止了，跟圣殿有关，因为那是一个预表的国度，在圣约施行的这一条线上很重要。当耶稣说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整个旧约的预表的这个元素，这些元素全部结束，包括他们的国度，以色列的国度，那个国家民族的国度全终止。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，敬拜形式的不连续，外在的不连续，整个圣殿、祭司、献祭全终止了，剩下来在新约连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道的传讲、圣礼的施行，包括圣餐和洗礼。我一个小孙子，他大概还三岁，还不到三岁，三岁多。小孩子都，我想你们都有这个小孩子，他开始学事情的时候，有个卡片，那个卡片都上面有画的照片，各种的动物，给他哦 ，monkey， giraffe。哇，他都会念哇，那个小孙子哇，这个这么小还有这个过目不忘本领，问了他，他都记得这个猩猩啊、老虎啊，看了图像他都记得。我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家后院有没有猩猩啊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猩猩在哪？”我说：“猩猩在动物园。”他就到他爸爸妈妈也带他到动物园。我说，那你到动物园，你要不要带这个卡片去？他不带卡片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到实体了，他要卡片干什么？所以他认识猩猩了，他从图片他认识的猩猩，但是他到了动物园，他不要去看图片，他看真正的动物了，是不是？就今天敬拜也是一样。那些全部都终止，那些预表性的终止了，我们是在实体里面敬拜。这是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七章里面讲的，在律法时期，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、预言、献祭、割礼、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传给犹太人的预表礼仪执行的，这些都预表那要来的基督。在当时，这些预表借着圣灵的运行，有足够 足以有效地教导选民，使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，知道借着他才能得到完全的救恩与永远的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，这称为旧约。孩童时期的教会，以色列，耶稣还没有来，他们需要用图片去知道那个实体，但是耶稣已经来了。耶稣不但来了，他不但在天上，他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从今以后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太重要的经文，恩典之约的施行到了新约的时候越来越清楚，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也有圣灵的内住，他们也重生，基督也住在他们里面，只是他们不是很清楚。这是恩典的约的施行，我们看到它的不连续性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节二十二节，我们刚刚看到它的地点跟他敬拜的我们看到它的地点和它的形式，形式终止了，地点在天上，在所有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，耶稣启示新约教会敬拜的实质与目的。耶稣启示新约教会敬拜的实质与目的。我们刚刚问说，到底敬拜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地方耶稣开始教导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。简单的一句话，我每次想到耶稣，哇，这么一句话让后面教会几千年来想要把他的话弄清楚，就一句话，神的话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这是因为我说他是基督在启示新约教会敬拜的实质与目的。为什么用启示？就是这个启示以前你在旧约找不到，新约后来也找不到，他其实一直在旧约的，他没有把它解释出来，好像一个盖起来的，我把它揭示啊，启示，这是敬拜，敬拜的目的，敬拜的实质。如果你到台湾初一十五，哇，那热闹啊，那个台湾很多骑楼都是香啊，有一个供桌，上面有水果，还有猪头什么东西的，在那的拜。走到餐厅一看，哦，关公，哎呀，一走到菩萨，走到一个政党，拜一个卡通的偶像，只要帮他圆得着选票，他拜什么都可以。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。这个讲到敬拜的实质，敬拜的实质是刚刚耶稣讲的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。教会是承载神启示的一个器皿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那保罗知道，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个真理放在啥哪边？放在那个保险箱吗？怎么承载啊？第一个真理给了亚当，亚当口传一直到摩西，摩西把它记录成文字，最后编著成册。这个救恩，这个启示的承载，救恩启示的承载，这是教会要，这是敬拜要做的。 如果我今天只告诉你，你为了今生的祝福来到教会，你脑袋里面没有承载任何关于救恩的知识，但是今天如果你坐在这边聚会，你今天聚会完，你对神的救恩有了更深一次的了解，那么你这个教会就成为承载救恩知识的器皿。这是敬拜的第一个重要的东西。敬拜不是我弹弹琴让神很高兴，他不会生气，不会惩罚我，完全错误。那个是你在台湾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民间宗教敬拜的本质。我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，然后神就可以祝福我。这边不是，这个地方是讲到神要我们用这个方式传达他的救恩，他要借着的方式使我们领受到他的救恩。这是敬拜的实质，传达神救恩的知识。我们得到了神救恩的知识，我们回应他的恩典是我们的献祭。这神赐给我了，我了解了，我的生活转变了，我回应，每天感谢神，这叫恩典之约的实行。因为我念那个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七章，哎呀，我常常会都会忘记，但是这么多年你回去看它非常的准确。他说人因堕落使自己无法借着这约得生命，这约就是行为之约，人失去了这个生命，所以整个主愿意立第二个约，这约称为恩典之约。神在这约将生命与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。这句话很清楚地描写了耶稣在这边所做的事，他把生命救恩赐给了撒玛利亚妇人，但是他现在告诉所有后面他的百姓，新约的国度，他要借着恩典之约如何的赐下生命与救恩。所以他这边说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，旧约到新约的恩典之约的连续性，敬拜的连续性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看到。敬拜是什么？神赐救恩给我，使一个生命赐给我，使我的生命在敬拜之中能够长大成熟。他做的一个工作叫做新创造 New Creation。神的创造被罪破坏了，他在做一个新的创造，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在我的内心，在你的内心已经开始。他透过敬拜传讲救恩的信息，使我们的新的生命越长大成熟。这是敬拜的经营，敬拜的连续性我们看到了。但是这边通还讲到了一个重点，叫做敬拜的对比或者是对立。因为他讲你敬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敬拜的我们知道。就换句话说，这个地方有两种不同的敬拜，一种敬拜像撒玛利亚妇人的敬拜，撒玛利亚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像耶路撒冷敬拜的。第一个，他们地点很近；第二个，他们文化都差不多，但是他们敬拜的形式不一样，基本上的问题是什么？不一样是什么？耶路撒冷的敬拜是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敬拜，撒玛利亚妇人的敬拜是按照人的诗意的崇拜。你记得整个新约旧约在被掳归回的那一段时期，他们就是不按照神的意识来敬拜神。北国完全失败，南国小小的复兴，但是总是 忘记去读神的话，总是跟世俗结合。那如果那一段的历史我们按照魏时间 Voss 或者 Klein 的说法，它是一个预表的国度，那它预表什么？它预表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光景，所面临的征战，敬拜的征战，按照神的命令的敬拜，或者是按照人的私意的敬拜。在台湾的，你去吃，我再回到烧饼油条店，在台湾是，哎呀，很想吃那烧饼。我们这边有一家，二万有一家，哎呀，我不讲名字，又贵，又做的不好，哎，名字也取得跟人家一样。那一次，哎，从来再不去吃。台湾有很多烧饼，有传统的，哎呀，一吃起来你就知道，哎，我小的时候那个味道都是那种很老的店，但是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店，我们叫他文青的店，哎呀，装潢的很好，但是那个吃起来就不对，味道不对。那今天的敬拜也是这样，如果你真正知道，你可以分辨，哎，这个敬拜的元素哪边出了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23节到24节，23节到24节，重点的重点。耶稣开始颁布，或者是他命令新约教会敬拜的原则与规范。他颁布，或者说他更强烈的，他命令，因为他说你必须在圣灵中，就是在真理中敬拜。规范，这是教会规范的原则。当然，你一直听我说，哎呀，怎么在圣灵中又是在真理中？我的这个和合本就是按照心灵诚实敬拜，这个是。哎呀，我很喜欢和合本圣经，但是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，我们等一下要解释。所以我一直重复，这边应该要把它解释成你们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，这个翻译的错是造成很大的问题。因为心灵和诚实是讲到我们敬拜的人要一个很心灵，在灵里面，然后很诚实的去敬拜神，这有没有错？它本身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它不是经文在讲的，经文是在讲的是说，神要命令，不是我的情况，是他要我们如何敬拜。好，我来解释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，当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这个新约就开始启动了。他讲到说，这个真正的敬拜者，有真的敬拜，还有假的敬拜者吗？当然，我们不能从字面的意思，最准确的就是经文的上下文。真正的敬拜者，真光，真正的粮食，真正的敬拜者。约翰一直在重复这个真正的，真正的。那最好的解释，这不是我可以把有这种功力去解这个经文，这是霍志恒 Voss 在他的一本书《救赎历史和圣经诠释》之中，他特别对约翰福音中这个真正的这个字做了解释。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就是耶稣后面讲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食赐给你们，因为是神的粮食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里面。所以这个真实的不是讲到说这个事情还是真，是讲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，而是指这个事情的本质，它的实相，它是属天的， 他不属于这个可以看见的领域的，属天的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主了以后，你都是属天的，你活在，你必须知道你活在一个属天的领域，圣灵统治的领域，属天的领域。这个叫做真正的敬拜者，一个属天的，一个受到圣灵统治的敬拜者。在圣灵中，就是在真理中来敬拜他。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在圣灵和真理中啊，他没有翻译，都不是讲到诚实这个字。这个字按照我们上下文来看，圣灵是恩典之约施行救恩的方法，神靠着圣灵，透过神的话，把他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个字不能翻译成诚实，要翻成圣灵。这个圣灵跟前面所讲的活水的活水那个活水的生命，生命活水是相关联的，都讲到这个圣灵，不是我们的心灵。所以它是一个恩典施行的管道。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那棵树被栽在溪水旁，那个溪水流出来的水是生命和圣灵，唯有生命和圣灵它才会滋养这棵树结出果子。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翻作心灵和诚实。这是一个圣灵和真理中的敬拜，是恩典之约中从旧约到新约连续的不中断的方式。这是敬拜的原则，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。那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基督。基督说他是生命，他是真理。基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联合的，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，一种与基督生命联合的，在圣灵之中，在他的真理之中的敬拜。最后我们看到一点，基督国度，我们刚刚看到敬拜的原则，我们看到他的命令，你必须。耶稣他不但重复了两次，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，他讲了必须。就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完全没有。这个字非常的重，You must， 你必须在圣灵就是在真理中敬拜，不可违背的命令，没有妥协的命令，必须持守的命令。你不能违背它，你不能妥协它，你也必须持守它。加尔文在他写的教会必须教会改革的必要性中间讲，他说那条用来区分纯正敬拜与败坏敬拜的准则是普遍适用的，其目的在于使我们不采纳任何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做法，乃是仰望那位唯独有权定敬拜规范者的命令。后来他说，我知道要使世人相信凡不是由神的话明确认可的敬拜方式，神都不喜悦，这是何等的困难。那种与此相反的观念仿佛深入他们的骨髓与血肉之中， 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做的事表现出对神某种对神的荣耀热心，那么这本事情本身就应该有充分的正当性。所以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话来敬拜。有一个医生，他知道他的小孩子都不身体不是很好，他们要长大，他找了一个人帮他们去做饭，那医生就给了一些的食谱，叫这个人按照这个方法做。这个人很会做饭，他就老是不按照那个医生的方法做，所以这个医生的父亲就把这个做饭的开除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饭不是让这个厨师他自己感到高兴，或者他自己认为的方法，因为这个他所做的这个做菜的食谱是对他的小孩子的健康有益的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敬拜规范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命令，对我们有益的，是他的国度，是他的敬拜，是他规范的。好，那你就说好，那我们就按照神的方式敬拜了吧，那这就结束了吗？那你走出这个房间，你就不再敬拜了吗？你礼拜天以后，你就不再敬拜了吗？新约的敬拜，永远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敬拜，新约的敬拜是一个全人的敬拜，是在你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是敬拜。你今天离开了这个教会，记住这句话，记住下面讲的，那你就是一个天上的敬拜者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敬拜，那个字中文是侍奉，但是原文也是敬拜。如你们如此敬拜，因为前面讲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代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敬拜，这是全人的敬拜，这是耶稣在这边要赐给我们的，这是保罗在讲完了十一章的最准确的恩典之约的施行，如何让我们满足神律法的义。第一个是透过他赐给我们一个生命，使我们回应有信心耶稣的义归算给我们。第一点，我们满足神的律法。第二点，我们靠着圣灵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保罗在罗马书就在讲这两个，律法的义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讲了很多，十二节，十二章一到二节，他做了一个总结，把他前面所讲的，当然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成圣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我们新生命敬拜的原则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在圣灵之中，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的原则。你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不但如此，你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你带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教会，使我们每个主日都在你的带领之下接受生命活水的浇灌，使我们在圣灵中，就是在真理中的敬拜，是你透过你的话、你的教会恩典实行的媒介， 使我们的心的生命长大成熟。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的敬拜是整个生活中的敬拜，是心意变化更新的敬拜，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是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从今以后乃是不再，我已经死了，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将这样子的生命祝福赐给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